行，我们再次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翻到第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过去好多年了，到了最后的一个主日，跟明年的第一个主日，我都盼望能够有一篇的信息，这篇的信息能够给我们众人有很好的激励，能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截取他的应许，使我们有能力，使我们大有盼望，使我们能够面对着这个新的一年，好像重新在主里面重新得力一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好多年前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的那一句话，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大家可以翻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这两节的经文，我把焦点摆在刚强这个字眼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那边怎么讲呢？他说，我儿啊，这保罗这一位有年纪的使徒，也到了他生命他的侍奉他的传道生涯的尽头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被浇灌，要被那个浇奠，要被浇奠的那个时刻到了。他写给他的年轻的同工，可以说是他的接班人这个提摩太就一直从初出蒙召开始，就几乎都是跟着使徒保罗这个时刻呢，他被保罗打发到以弗所去，在以弗所要能够建立那个地方的教会，因为在那个时候跟我们等会读的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背景是一模一样的。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是风雨飘摇的时候，是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要全面性的对教会展开逼迫。那保罗在那个地方他特别提醒提摩太，他给提摩太这样的一个吩咐，这是一句带着有命令的一个吩咐的话语。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一节的经文，因为使徒保罗用很短的话，但是隐含着有很这个长远很坚韧的这一种担子的托付，一种重担我们古人讲什么呢？我们古人讲说任重道远，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是在那个这个《论语》里面的话要到一个地步呢，知道自己前面是任重道远。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说，你在我面前领受的，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这里的我是指保罗，这里的你是指的提摩太，提醒提摩太，你在许多的场合， 在很多的聚会当中，在许许多多的信徒聚集的那个过程，在当儿呢，你听过我所教训的。那保罗他自己知道，他所领受，他所教导出来的是从主领受的，现在交给提摩太，提摩太领受了，那提摩太就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要交托下去。他要交托给谁呢？他说你要在众人当中要能够找到那些忠心的人，要能够守住自己本位的人，而且还要能够有这种负担，有恩赐，继续教导别人的人。这换句话讲，不是单单我们领受了传出去就好了。对教会的领袖来讲，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能看出，能够训练培养，培养继续接班的人，就是那一些能够守住自己的本位忠心的人，又能够受教之后还能够去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他这两句话其实就隐含着，这顶多从表面上看，顶多就是保罗跟提摩太两方在这个话里面，但是整个句子你如果把它拆解开来看清楚的话，它还包括了提摩太要教下去的人。要教下去的人是什么样的资格呢？忠心的人，还能够再继续教导的人。所以如果把他继续再教导的人也包括在里面的话，至少就有四个 generation， 就有四代一同包含在这一节经文里面。那你如果把这一节经文应用在每一代的话，每一代里面都含着，都已经有这种托付啊，要连着包含四代，连在一起，就是世世代代要一直不停的传下来。那这个是真正任重道远啊，真是要所谓的死而后已的。这样的话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的是能力，你需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刚强这个字眼呢，其实它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它的翻译是能力，就是那个 power 啊，这个字眼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它就是那个 dynamite， 就是那个 dynamics 的那个字啊，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现在英文里面有这个 dynamite 啊，有那个 TNT 的那个炸药，那个字眼，或者是 dynamics 啊 ，dynamic 那个字眼就是这个希腊字演化过来的。所以刚强起来，这个刚强就是要有能力。好，这是以前好多年前，那时候建耀好像还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啊，建耀他2015年离开我们，到现在都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今天就着希伯来书第10:35要跟大家分享，跟刚刚所提到的那个 key word 那个刚强呢，其实是有关联的。我们今天把焦点摆在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其实这里面啊，原文里面没有心这个字眼的，就是勇敢啊。他特别讲到什么呢？他说所以把前面所讲的好像要做一个结论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做一个结论，就有一句吩咐交代的话。这个吩咐交代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精神。我们的翻译把它翻译成勇敢的心，也是翻译得很好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是从心出来的嘛。啊，虽然原文里面没有心这个字眼，你们不可丢弃勇敢，存这样的心就必得大赏赐。 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了。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为了要把句子连贯起来，所以它中间加进一些在原文里面没有的字眼啊。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丢弃勇敢，不可丢弃勇敢，勇敢，你有持守住，真正能够活出一个勇敢的那种精神的生活，你就得大赏赐。所以赏赐跟一个人在生活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勇敢不勇敢呢、啊，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焦点摆在这里。当然我一次也没有办法把我真正就着我们要从勇敢这个勇敢的心这一个吩咐里面所能够完全全部要整理出来的内容一次把它讲完了啊。所以我们下一个主日我还会继续就着这里的这个勇敢呢继续我们来谈啊。这里面作者呢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一定是一位在主面前得着启示的人，得着启示的信徒，而且从他的字里行间很可能并不是第一代的使徒所写的，很可能是已经是到了第二代的，已经在初期教会的第二代。因为他自己提到说我们呢所领受来的，所以换句话讲他也是从使徒这边领受来的，可能是相对于使徒来讲是一位比较之前 junior 的一位信徒。但是这位信徒他在他信仰的历程当中已经受到考验到一个地步啊，他已经深深的知道旧约新约里面整个如何相通相连的那些真理，而且他还能够持守住他的信仰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他提醒读他信的人，他写给那些信徒，那些信徒他跟他们提醒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那换句话讲他们原本有勇敢的心呢、啊，现在呢很可能因着某种原因呢他们想把这个丢掉了。通常我们丢东西啊，特别是这个到了岁末年终，哇，这个马上我们又要过农历华人的农历年新年了，所以一定要什么要大扫除啊，要这个这所谓的这个春节前的大扫除。你知道我们华人过春节新年要大扫除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概念呢就影响了新加坡的英文啊。所以新加坡啊任何时候要大扫除的时候他都是说这个 spring 这个 clearance 还什么 cleansing 的，他前面一定要加一个 spring， 因为好像大扫除啊还不够，要加一个春节前的大扫除那样的字眼。我们大扫除的时候除旧布新，把那些不要的东西扔掉啊！现在叔叔已经开始盯着我了，要我赶快把家里面给清理一下，很多杂乱的这些书啊书本笔记什么要把它清理掉啊！我们除旧布新，所以我们丢弃的是什么？丢弃的通常都是我们不要的旧过时的旧的不好的，有更好的来取代了，所以我们这个旧的就可以把它丢弃掉了，通常是这样子。但是这里在这一句话说不可丢弃啊，因为人有的时候糊涂了，或者是像收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徒们那个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我刚刚讲保罗写给提摩太他当时所面对的是什么，保罗都已经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而且在他的提摩太后书里面他已经讲了，他说我从狮子的口里面，因为他已经被摆到这个竞技场上面放出狮子来，来这个活生吞活剥啊，要把这些信徒给吃掉了。他说我从狮子的口里面被救拔出来，就换句话讲，保罗他那个时候所面对的是主后大概64年到66年，主后64年到66年，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是全面性的那种疯狂式的来逼迫来杀害基督徒，用各式各样很残酷不人道的方式。而希伯来书写的背景就是在就是这样的背景，在那个背景底下，你看一看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从特别是从32节那边开始，32节那边讲呢，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呢又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是当时代的那些背景，你从这里面就可以啊，好像透过这个玻璃可以看到外面 的景况，透过字里行间你已经感受到这个暴风雨要来的那种整个动荡这种危险的那种局面。而这些人他们曾经经历过这些的，这些信徒读希伯来书收到希伯来书信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局势里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有的时候他可能丧胆了，我们会要学这边所提到的，要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要能够明白，人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就开始动摇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环境形势啊，整个逼迫过来啊，是胜过人好像我们的那种能够承受能够抵挡的那样的一种临界点，到了那种临界点的这种地步了。所以可能想到什么呢？可能想人想要像这个大自然的里面的一些定理，大自然里面的一些定理是什么呢？就是你压挤的时候，那个像气球，你压了气体啊，它一定往压力弱的地方呢，从那个地方发泄出去。水也是一样啊，你水你倒在地上，你到郊外，你泼一盆水，那个水流一定不往高处流，它一定什么？它一定往低处流。这个叫物理的，这是物的道理。人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好像要跟着这些物理的这个过程，就往压力比较浅的能够逃避的地方，往那个地方去躲去了。这就是这边所讲的要把勇敢的心给丢弃掉了。那你说他们要逃到哪里去？这些人想逃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因为希伯来书的收信 的信徒多半都是犹太信徒。你看希伯来书里面详细的引述过去的历史，详细的解说旧约里面的这些有关于救恩救赎的那些真理，要把旧约里面的，要把犹太教的传统能够跟他们所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信仰呢，要能够把它连贯起来。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啊， 希伯来书的作者花了很大的功夫，他要告诉信徒们，他要告诉读他的信的这些信徒，要让他们知道旧约里面的是影儿，现在你们所领受的是实体，是真实的，是印证。那边是预言预表，这边是印证。那个是影儿，这个是实体，那个是预备，现在是成全。所以你们所得着的是那真正旧约里面所指着要讲的。我很喜欢希伯来书 的我们的中文翻译，和合本翻译。你知道和合本翻译，你如果说要用一两个字来讲出旧跟新之间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种对比跟落差呢？你其实就用两个字来解释。哪两个字啊？就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前面。我请大家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啊的第一、第二节。第一、第二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用哪一个字 来代表了？就用第一节快要结束的那个地方呢，叫那近前来的，这个近是靠近的近，这个近是靠近的近。旧约里面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人能够靠近，能够到这个外院，到那个祭坛啊，到内院，特别是信徒那个犹太人受割礼的，他们可以进到里，进到院里面，到来献祭。但是他们甚至连如果不是立位人，不是祭司，他们甚至连圣所都进不去的，那个会幕的第一层呢，圣所都进不去，更谈不上至圣所。所以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翻译的很有意思，他用靠近的近这个字眼呢，在原文里面跟进去的进呢同一个字。很多地方在翻译同一个字的时候，他是用进去，进到上帝的面前，进到。你说这个字在哪里呢？就在第十九节的地方。第十九节这边讲啊，同样一章第十章啊，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个地方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就翻译成进去的进，进入的进，它不是用靠近的进。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你如果真正懂靠近的近跟进去的近两个不同的字啊，你就已经知道它的之间的差别了。你了解我的意思？旧约只能靠近，进不去的，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能够到施恩宝座前呢、啊。这个你要到施恩宝座前有一个幔子，你一定要符合资格才能够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以前也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而且要常献一样的祭物，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要常献一样的祭物。这是旧约。新约呢，那个是影儿，这个是实体，那个预表，这个是印证。那边告诉我们，描绘预备我们，这个是成全，新约是成全。以前只能靠近，现在不单单靠近，可以进入到里面去。这就是新旧两约之间，你如果说要用一个字两个字来代表解说的话，我是建议你就用这两个字， 一个是靠近的近，一个是进去的近。那这些信徒们，他们得着的是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本体了，可是外在的环境太厉害了。罗马帝国不逼迫犹太教，罗马帝国逼迫的是奉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奉耶稣的这个道的那些人，就是基督徒。他们逼迫的是逼迫基督徒，而这些信徒原先是希伯来人，原先在旧约里面，原先在犹太教当中，所以他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撤退回到犹太教里面，他们就避过了罗马帝国的逼迫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你看我们这边读到第十章，前面的几乎九章都是在一而再再而三，他要来告诉我们以前的大祭司亚伦等次的，现在耶稣基督的大祭司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边的祭司要一代一代一代更替，为什么？因为有死亡来阻隔，而现在的大祭司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他一个在对照，来要说服，或者是要来坚固这一批信徒的信仰。但是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他也看出来，有许多的信徒开始动摇了。开始感到这种所谓的丧志丧胆了，这个丧气了，所以想要丢弃那勇敢的心，要回到他们原先他们所处的那种信仰里面，等于说把真的东西给丢掉了，去用一个好像赝品，用一个这个影子来取代那真实的，这是他们所面对到的问题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醒他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碰到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学像约伯所讲过的一句话啊，我自己很喜欢那样的一句话，因为那些话提醒了我们。我请大家也翻看约伯记第六章，约伯记第六章第十四节，约伯记第六章第十四节那边有这么一句话讲，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呢？他说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好，我们把那一节当作一个参考了那一节不是我今天要强调的那个重点。我要强调的是，这边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面对这样的弟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像这边所用的一个词语，叫做体恤。体恤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同情。同情的含义啊，是因为我也受到了类似同样的这种苦，我也受到同样的这种考验，所以我能够很了解你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你里面的这种念头，你里面的这种恐惧，你里面的这里面的一种惶恐害怕，想要退缩。所以他这边用到的是这个体恤这个字眼。原本这些信徒们有勇敢的心，我们很好奇啊，他们的勇敢从哪里来啊？环境变了之后， 他们的勇敢好像也长了脚，想要跑掉了。那么他们原先的那个勇敢从哪里来啊？这是一个真正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勇敢从哪里来？你知道我们古人讲啊，什么叫做勇敢？你可能想不到啊，因为我们想到的勇敢呢，一定是什么？一定像李小龙那样子啊，一定要能够像那个 Mike Tyson 那种，那个 Muhammad Ali 那种打拳的那种，长得魁梧的啊，那种人真的是勇敢啊。他还不动，很多人看了他都已经好像气馁了一点，不是这样的勇敢呢。古人讲的勇敢啊，孔子讲的勇敢啊，至少是归给孔子讲的啊，是不是他自己讲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他的弟子整理讲的。他说知耻啊，近乎勇。这个字眼不太容易明白，我得要解释一下。知道的知，羞耻的耻，知道这种什么叫耻辱，什么叫荣誉，知道什么是什么的是跟非，对跟错啊，知道这些事情呢，你才比较靠近，才比较真正靠近这个勇敢啊。你知道我们古人讲啊，三个所谓的达德，这个达这算是很高的那个共同都有的那种同理心，都是对伦理道德同样的那种概念。我们特别提三个，古人讲三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智慧，一个是仁爱，智仁勇。大家一定听过智仁勇。我记得在台湾把这个童子军敬礼是三个啊，三个叫敬礼，童子军的敬礼，台湾就是把这三个呢用智仁勇来代表。你可能这边的在这个用英文呢，可能用不同的字眼啊，但是大概也不离开，一个是智慧，一个是仁义仁爱，另外一个是勇敢啊。这是古人，这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古人所讲的智仁勇。你说希腊罗马呢？希腊罗马也有，希腊罗马讲四个，希腊罗马讲四个，也是智慧、谨慎、智慧，然后呢，公义，要公正，要公平，要公义。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懂得节制，要懂得温柔，要懂得节制。一个节制的人会温柔，一个温柔的人他也要能够懂得节制。那么第四个就是勇敢，这是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也讲到勇敢是四大美德之一，对我们古人来讲是智仁勇。那么这个勇啊，是怎么样来解释勇呢？古人的解释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知耻近乎勇，靠近了。你知道耻辱，知道荣誉，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你知道什么是是非，什么是对错，你知道的话啊，那你就比较真正具备了一个勇敢的精神了啊。那我想这个是有它道理在的啊。那个我用一个很简单，这个很不是很相称的，但是呢可以给我们有一点点概念的啊。你看那些比较鲁莽的人啊，举个例了，在这个十字路口啊，在这个红绿灯的前面，他可能很急，特别是那些学生背书包的这些学生呢，啊，大家追逐你追我赶的，然后跑到路口，哎，红灯，他们看一看，哎呀，车子还远，不管了，三七二十一就冲过去吧，不冲过去啊，你胆小，你知道他们呢不懂得这个道理啊，就以为我敢去闯。我去犯了这个交通的规则，我表现出男子的气概，我表现出这个勇敢的这种精神，这种是真正知耻近乎勇吗？不是，因为你已经犯了错了， 你在犯错不遵守规矩的底下已经是耻了，这个廉耻的耻已经是耻。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所表现出来，以为你从外面看，那些学生们可能都以为，哦，这种人厉害，那种规规矩矩躲在后面等到变绿灯才走过去的，那一定是胆小鬼，这种是这个错误的观念。不过这样的事情呢，你如果把它用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面，你就看出来，一个公务员他能够取巧吗？他能够渎职吗？他能够贪污吗？不可以，因为法令规定，那去犯的人，他以为他很勇敢，他得到许多的好处，其实不是，那个不是勇敢啊。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呢，衬托一下。那么这里面讲到这里的勇敢，信徒的勇敢，我们的勇敢是什么勇敢呢？我们的勇敢就应当像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你能够照着上帝的吩咐，照着信仰所给我们的这种所谓这个真理的规范，真理的典范，我们能够守住，能够守住的那个是勇敢。换句话讲，你能够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守住你的信仰，实践上帝所给我们，主所给我们的吩咐，照着去行，不单单是有智慧，而且是在主的恩典上刚强有能力，那种人就是勇敢的人。我再用另外一个方面呢，来举一个例子。你知道美国南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分得很清楚，南方农业的地方他们强调说，我们要蓄奴，我们要维持这个黑奴的制度。北方呢说不行，北方的联邦政府说，我们要废除这个黑奴的奴隶的制度。哇，那时候马上就是兵戎相见，自己人打自己人，美国的内战啊。那时候林肯底下的一位将军呢，他看南方人多，也是人多势众啊，这种兵凶战危，在战场上面相见呢，谁胜谁负，哪里能够自己就能够打包票了，所以他心里面他就会有这个担心，所以他就跟林肯总统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哎呀，我们要祷告，上帝要在我这一边，上帝要在我们这一边呢、啊，上帝在我们这边。”那我们还怕谁呢？哦，这个胆气就冲上来了啊！林肯说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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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他说：“我们要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在上帝那一边？”啊，南方他也会想啊，上帝在我这一边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这个把这个北方的联盟给打败了，两边都要。祷告求上帝在他们那边，那怎么办？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那一边？这句话的含义啊，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正讨他的喜悦，符合他所给我们定的那个规范？圣经里面呢，两次用到这种话语的规模。这真理的话，真道的这个话语的规模，它的典范就是那个弄，那个规范，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规范，上帝所定的，主所定的这个吩咐命令里面，这个才是真正一个人勇敢不勇敢的依据。所以这些信徒原先蒙了光照，觉悟了来世的全能， 尝过天恩的滋味了，而且有圣灵赐给他们，所以他们真正在一个真实的信仰里面，在上帝的这一边，有主悦纳他们，有主与他们同在，所以有勇敢的心。一旦我们呢被这个环境所影响、所左右，我们变成环境被环境来摆布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把好的东西给开始想要丢掉了，想要什么？想要把勇敢的心丢掉了，想要把信心可能变得软弱了，可能信心变小了，信心忘记了，那个时候就可能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说我们想退回去，我们想找一个安乐的、一个无风无雨的一个避难所了。但是他们忘掉真正的避难所在我们的主这边，主才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边我们今天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讲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当然勇敢里面的含义我下次我还要再继续讲，里面还有许多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可以整理出的许多宝贵的教训，所以下次我们要谈。今天我们所讲的重点在一定在那真正真实的信仰根基上，人才能有勇敢的心。而我们如果面对有周遭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面可能退后了，可能软弱了，像约伯的那一句话，那是约伯口里面讲出来的，约伯记第六章第十四节，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很可能要离弃全能者了，他很可能不敬畏上帝了。那像这样的人，我们应当要以仁慈、慈爱来对待他。换句话讲，我们应当能够来体恤他们的软弱。为什么我特别要讲这个第三十四节里面用到了这个体恤这个字眼呢？因为这个字眼很特别，因为这个字眼也很难得。这个字全本新约圣经只出现两次，这里一次，那你说另外一次在哪里？另外一次也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你说主怎么能够体恤？因为他到世上来做人，他凡事上要与我们一样，有血肉的身躯，也被试探而受苦，但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一方面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大祭司，另外一方面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中保，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这里讲我们的大祭司在第四章的最后那两句话，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而受苦的人，同时他又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圣洁无瑕，所以能够做我们的大祭司，做新约的中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就以这一节作为我今天的结束，我们下次我们还会再用到这些经文，我们继续来思考勇敢的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从你的话语里面 能得着激励，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使我们归正。我们也深信主你给我们的话语圣经是主你所漠视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能够从当中大得好处，得着得救的智慧，也得着勇敢的心。过去我们要数算主你的恩典，面对将来我们要支取主你自己宝贵的应许，能够活在主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能够持守住我们自己的本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Thank you.